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就在2020年的12月26号，韩国卫生部门报告了一例食道虫感染病例，它可以通过鼻腔进入人体，通过它走神经，是沿着人类的嗅觉神经一路就直接走到大脑了，然后开始去溶解脑组织自己吃。尹哥建议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护，包括在户外穿越呀，千万千万对手要小心。每个人还是应该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大家好，我是尹烨。有一个电影叫《寄生兽》，喜欢这个生物恐怖类的电影呢，可能好多朋友看过。它里面有一种专门寄生在人脑内的微小生物，会指使人类互相残杀。我看完了以后啊，心里面还是有点阴影。韩国还有一个电影叫《铁线虫》啊，其实也是这么一个剧情，大概就是在水里面感染而引发的。逐渐铁线虫感染了以后，要长大了就会引诱你喝水，那么再让你去找水，它们进一步的再扩散繁殖。这个微小但是强大的生物呢，虽然只是存在电影里是假想出来的，但是在现实世界里也有不少特别专爱人脑的微生物。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自然界当中的一个杀手，号称食脑虫的叫福氏奈格里变形虫。就在2022年的12月26号，韩国卫生部门报告了一例食脑虫感染病例。一个5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玩了4个月，突然出现了头疼、发烧、语言能力丧失、呕吐等症状，虽然已经及时送往医院，10天以后仍不幸去世。经过对患者的样本检测，韩国卫生部门发现引发疾病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叫食脑虫。这是一种阿米巴原虫，体型不大，一般只有10到30个微米，其实就比一般的细菌大一点，但是五脏俱全，至少它已经有了口、有了咽、有了肛门了。它的繁殖方式呢也比较特殊，有的时候裂殖就是1分2，有的时候又可以进行有性生殖，像动物一样交配。由于生殖方式的不同呢，食脑虫看起来有的时候是个球，可以伸出触手快速的游动，形态不断的变化，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称之这一类的叫变形虫。目前的研究呢说，这个虫子人传人可能性并不大，它主要是通过水体进行传播，这些患者呢也主要是在江河湖泊中游泳的这些野泳者。一旦这些虫子缺乏了水和食物的时候，食脑虫呢就会用双层的一个囊包裹着自己，通过空气当中它还是能扩散，当然空气当中扩散途径比较罕见。食脑虫的这个感染并不是韩国是个孤立啊，跟我们也不远。2016年，杭州某医院也收治了一个发高烧的男子，说话已经语无伦次，呼吸困难，当时呢也采用了包括抗生素包括多种抗感染药物的联合治疗，但是病情并没有好转，入院2周以后死亡。那专家推断呢，这个男子的感染也可能是因为病发前一周参加了一个泼水节被湖水泼洒而导致的感染。有研究统计呢，1937年到2018年，全球累计报告了381例相关的病例，死亡率接近98%。受限于临床的认知、检测方法学的限制，包括你不能都统计啊，肯定这381例不会是全部。食脑虫微观上看长得比较奇葩，甚至是惊悚，形式风格也诡异。它可以通过鼻腔进入人体，通过它走神经，是沿着人类的嗅觉神经一路就直接走到大脑了，然后开始去溶解脑组织自己吃。当然脑部缺损并不是死亡的直接原因，美国 CDC 的流行病学家科普认为呢，核心的问题是食脑变形虫会引发大脑肿胀，大部分患者是因为脑干逐渐的肿胀被挤压到颅底而导致死亡。感染了食脑虫以后呢，也会引发一种叫阿米巴脑炎啊，这是一种非常急性和快速的我们叫中枢神经系统的罕见疾病，临床表现和结核性脑炎、化脓性脑炎比较相似，没什么特异性，所以诊断难也容易耽误治疗时机。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睾酮量测序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比较有效的检测手段还是基于二代测序技术的这样的叫红基因组学的一个检测的方法。在前面呢讲到的几个案例当中呢，最终确认了就是这个食脑变形虫，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做的。也就是说，我不管你是被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感染，只要你有 DNA 有基因，我就能查得到。那当然，这个技术呢，也是在2019年年底华大帮助发现新冠病毒的主要的方法。当然，这个技术呢，现在还没有在比如说很多的地方普及，中国已经是全世界走得最快的了。尹哥还是希望这样的一个高精尖的技术呢，能够普惠，能够走到千家万户上去。春期将至啊，已经被困了3年的小伙伴，我相信很多人也会出国踏青啊、戏水啊。尹哥建议大家呢，还是要注意防护，包括在户外穿越呀，千万千万对水要小心。尹哥讲过，在穿越比如说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要小心，像霍乱啊、痢疾啊，也包括在这些野湖里面游泳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这些相关的水质，防止被包括食脑虫在内的一系列的微生物的感染。我想新冠终将会淡出人类的视野， 但是我们和微生物的相爱相杀还远未结束，生命啊不过是一张单程票，所以沿途的风景我们希望能看得越多越好，每个人还是应该为自己的健康负责。